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曾经被邀请去参加过别人的婚宴，在去参加婚宴以前，我们需要做什么？在接到邀请以后，我们需要做计划、做准备，是不是？必须要提前预备好一套礼服。假如到了婚宴的时候，我们没有穿着礼服去参加婚宴，或者说我们去的时候衣冠不整，邋里邋遢，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非常尴尬，是不是？我想看到别人都穿着整齐的礼服啊，衣冠整齐，那么自己是随随便便的。我想那是一种非常不协调的一种局面。一方面呢是让被邀请的人或者是新郎新娘他们感到什么没面子，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很难堪。那没有穿礼服去的人呢，我想很难去享受在婚宴上说经历的那种喜乐。那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将来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会也是会参加神会为我们预备最后的婚宴。那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一个最后的宴席神会为耶稣基督预备一个宴席。神在那个宴席到来之前呢，他会发出很多邀请邀请很多人预备参加那个宴席。那人如何回应神的邀请？那回应的方式对他最后参加宴席会带来什么影响？今天我们看一段经文来借一段经文来回答，来看这几个问题。那今天经文呢，在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马太福音的22章的1到14节，我来读一遍，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大屏幕，也可以看你的圣经。马太福音22章的第1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复习。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灭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复习。”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宴席上就埋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坏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求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打开我们的心，盼望你的话语可以进入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不仅是明白，而让你的话语可以来改变我们，帮助我们。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不管是现场的还是在线上的，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马太福音22章。第一课第二节这里说，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那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他们是谁？那显然接着前面的经文说的，在前面21章那个地方，耶稣那儿对一些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们对他们讲话，包括祭司长长老。那耶稣呢又一次用比喻对那些人讲话。那在前面呢？耶稣已经用两个比喻对他们说话，紧接着他要用第三个比喻继续来教训他们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种情况，说明什么？说明耶稣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他需要多次来强调，盼望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可以什么？不仅是明白，愿意接受他的教导，能够做出适当的回应。那用比喻教导人呢，是主耶稣非常最喜欢的一种方式。那什么是比喻？很简单，就打比方。 用一种简单的事物一个简单的事物或一个简单的情况来比喻另外一个比较抽象的或者是一个复杂的一种情况，这样的话可以抓住人的心啊，让交流的话题更有趣，让人有更深的印象，当然是让人能更好的去反思。所以主耶稣在教导人的时候，他很善于把那些身边的人很熟悉的一些事情，把他们带到属灵的层面上带到神的话语的真理上。所以我们先回顾一下前面就是耶稣在什么情况之下对那些宗教领袖们用比喻讲话，在前面两个比喻里面他在强调什么回顾一下前面所讲的，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来明白今天的经文。所以在前面两天时间里，耶稣在圣殿里面教导众人，他在那里呢 不仅教导众人医治了一些瞎子瘸子还有什么，在那里洁净了神的殿告诉那些人他们把神祷告的殿敬拜的殿变成了一个污秽的贼窝。所以耶稣的水言水行呢，显然让那些宗教领袖们感到非常的愤怒他们不能接受他的所言所行。所以因为在那些人看来，我们前面也讲过，耶稣是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人，他怎么有资格在圣殿里面教导神的百姓？那些瞎子瘫子呢，本来都是一些不洁净的人，而耶稣允许他们到里面来寻求帮助，他竟然还什么打破他们的献祭的系统。那对于宗教领袖们他们来讲，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来质问他，谁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事儿？谁给你权柄？所以在那个时候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诡诈，就是反问他一个问题，说你们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再告诉你们我是凭什么权柄，谁赐给我这样的权柄。那当然后来那些宗教领袖们，我们知道他们不愿意回答耶稣的问题，耶稣就也不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他要让他们明白什么，他的权柄是不容人质疑的不允许任何人向他挑战。所以看到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心里面诡诈，主耶稣完全什么可以离开他们，完全不需要再理他们。但是呢没过多久他又用比喻来对他们做教导，他连着用两个比喻。那从这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真是有怜悯之心他怜悯这些人的境况，愿意再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去好好的反思，好好的能够在神面前认罪。所以主耶稣也在同时警告他们，假如你们不愿意认罪悔改，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主耶稣对宗教领袖的这种态度，也真是可以看出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一个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愿意每个人都能够谦卑下来愿意认罪悔改。那么我们很快回顾一下前面的两个比喻那两个比喻的内容。那么第一个比喻是关于一个父亲和他两个儿子的这样一个比喻，那父亲是打发两个儿子要到他的葡萄园去做工去，那大儿子呢一开始不愿意去，拒绝父亲的吩咐，那么后来他悔改了懊悔了，就答应去葡萄园做工。小儿子呢相反，他听了父亲的吩咐以后很痛快，说我去，结果呢他就没去没有去到葡萄园做工。那很显然这个大儿子是遵从父命的人，而小儿子呢是违背父亲的吩咐。所以主耶稣用这个大儿子来比喻谁？来比喻税吏和那些娼妓们，用小儿子在比喻谁比喻那些宗教领袖们。他告诉那些人，税吏和娼妓要比他们先进神的国。那什么原因呢？耶稣也告诉他们，因为那些税吏和娼妓听了约翰的信息以后，他们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接受他悔改的洗礼。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自以为自己是敬虔的，但是心里面是邪恶的他们不愿意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不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耶稣还提醒他们说，你们什么你们还看到了税吏和娼妓们的改变，因为他们悔改以后生命改变，你们见了他们改变以后还是没有什么回应。所以主耶稣在用比喻来启发这些祭司长或是文士这宗教领袖们，让他们在神面前能够好好的反思，盼望他们能够早日的醒悟过来。那么接着耶稣告诉他们另外一个比喻，也是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告诉葡萄园的主人呢，把他的葡萄园准备的一切妥当以后， 就把葡萄园给原户管理啊，经营他的葡萄园之后到国外去了。那意思说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管理他的葡萄园。时间到了以后，主人派仆人回来收他的果子，但是情况怎么样？那些人不但不愿意交当交的果子，反而把主人的仆人要么打伤，要么给杀害。那么后来他们把主人的儿子独生儿子也给杀了，因为他们知道主人儿子是来承受产业的。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警告，来提醒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的以前他们的祖宗是如何对待神的仆人的，那他如何误导他们，如何误导神的百姓，让神的百姓没有结出当结的果子，也就是说他们自己悖逆，也把神的百姓给坑害了，把他们给带到迷路上去。所以到在葡萄园的比喻里面，那主耶稣把身边那些宗教领袖们给拉了进去，说他们什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也是一群悖逆的人，也是 一群什么把神的百姓带偏的人。因为他们后来什么，他们弃绝施洗约翰的洗礼，他们后来什么也参与了杀害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主耶稣告诉那些人呢，神的国要从他们手中夺去，赐给那些能够结果子的人那这是当然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些外邦人能够接受果子的人。所以当时祭司长和这些其他宗教领袖，他知道耶稣是在说他们，所以他们不但不愿意悔改，那么还继续在那儿悖逆，想找机会来要捉拿杀害耶稣。所以他们这样三番五次的来与耶稣敌对，找上了麻烦。说你想看，假如我们遇到这样的人，假如我们遇到像这些宗教领袖这样的人跟我们作对，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会躲得很远远的，是不是？不需要三番五次了，这一次把我们得罪了，我们就什么不想再搭理他们了，对不对？但是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里，他仍然什么盼望这敌对他的人可以回头，愿意能够什么给他们恩典，所以继续能再呼唤他们，希望他们真是在神面前可以回头。所以耶稣呢，连续用两个比喻在这儿启发他们，假如来也警告他们，假如他们不回头会怎么样。所以这儿到了马太福音第22章，这里耶稣要什么对那些人呢，要用第三个比喻再来启发教导他们。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儿子耶稣对他们的耐心是何等大，他要也是再一次来挑战他们，让他们反思，不要再继续悖逆了。但是他们会听吗？那这一次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是关于天国的比喻。之前他多次讲过天国的比喻，那么这一次的话也是非常特别的一次所以从不同的角度，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第2节这里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主耶稣用娶亲的宴席来比喻天国里的事情。我们先了解一下，在当时的以色列的文化里面，一个娶亲的宴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在他们的文化里面，一男一女一旦订婚以后一旦订婚以后，他们就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了就如我们在前面马太福音第一章那儿已经讲过的，当时是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那从法律上讲，他们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了，只是还没有没有迎娶，没有举办婚宴。所以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一男一女一旦订婚以后，需要等待一年的时间，他们才可以住到一起。那么在那段时间里面，新郎在家里面，在父家里面预备新房，那新娘呢，在娘家呢，在预备结婚的嫁妆。所以大约一年以后，新郎会把新娘给娶来。那个时候，新郎的父亲呢，也会为新郎新娘呢，要举办一个非常隆重的婚宴。在我们的华人的观念里面，我们一个结婚的宴席一般会持续多久？会多久？大概几个小时，对不对？我想，但是呢，在以色列人他们的这种传统里面，婚宴会持续七天的时间在七天的时间里面，亲朋好友在一起来庆祝欢乐，来为这新郎新娘真是喜结良缘，表示祝贺。那我们知道，一个被邀请参加这样婚宴的人呢，他会怎么反应？一定会非常的高兴，非常兴奋的去接受，是不是？ 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这里呢，耶稣啊说一个王要为他的儿子摆设啊婚礼的宴席，那与一般的老百姓相比，这个王准备的宴席呢，为儿子准备的宴席一定是更加特别啊，那王的宴席一定是更加丰盛，更加的隆重，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预备。就假如一个人被王去邀请参加他儿子的婚宴，你想会应该有什么反应？会感到非常荣幸，是不是？那我们去看看啊，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这里，那王和他的儿子这里说的是谁？还有王在为他的儿子预备什么样的娶亲的宴席啊？那从圣经的上下文来看，这很显然是啊，这个王是讲的父神，那王的儿子呢，就是耶稣基督。父神要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摆设娶亲的宴席，那我们就问，父神为耶稣娶什么亲呢？谁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呢？从马太福音啊前面第九章我们知道，耶稣在那里呢称呼啊比喻他自己就是新郎，信靠他的人就是新娘，说信靠主耶稣的人在一起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什么？叫教会，是不是？信主人在一起啊，聚在一起呢，就是教会，是神的教会。那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个地方也告诉我们，教会呢是耶稣基督的新娘。那也就说什么？父神是在啊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娶的亲是什么？是他的教会啊，是，并且最后呢。会为他摆设一个婚宴。那在举办婚宴以前，父神邀请很多人来参加，盼望呢被邀请的人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啊，成为教会的一部分。那么到父神啊得到父神邀请的人都是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看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这里说的哈，是什么人被邀请了，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的回应是什么？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三节，就打发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那这里的被召呢，就是被邀请。王去打发仆人去邀请那些已经被邀请的人，那来参加他儿子的宴席。那但是这些人怎么回应的呢？他们却不肯来，不肯缺什么？是一个转折，不肯的是不愿意啊。那些人呢，得到了王的邀请以后，竟然什么？拒绝了王的邀请，这是有点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不是？王为他儿子预备的婚宴呢，是非常一定是非常高贵隆重的，但是被邀请的人他们竟然都拒绝了，我们可能会纳闷，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这些人也是太有点不识抬举了。想要看，假如一个国家的总统啊邀请你参加国宴，你会怎么反应？我想我们一定会感到很荣幸，是不是？很难拒绝。总统一个王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宴席，那么但是在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里面，那些被王邀请的人呢，他们竟然选择拒绝，我们不太清楚到底什么原因他们拒绝了王的邀请，但是有点可以肯定，他们对王为他儿子摆设的宴席呢没有兴趣，不在意，没当一回事儿。有人可能会为这样的人找理由，说什么他们可能早就有安排，有些特别的情况，所以他们不能够参加。实际上呢，这个理由都站不住脚。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婚宴呢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邀请了，这些被邀请的人呢有足够的时间去安排任何的事情。那我们上面已经讲了，这里父神是为耶稣基督预备娶亲的宴席，那些被邀请参加的人是谁呢？那从这里的剩下文我们知道，那是谁啊？是被邀请人，是那些以色列人，包括那些宗教领袖们啊，是以色列人拒绝了父神为耶稣基督预备的婚宴。那么这样呢，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这里讲的这些啊，犹太人呢是讲的新约时代以后的犹太人，当然也包括今天的犹太人。那些被拒绝的啊，那些拒绝邀请的犹太人，他不在乎啊父神的美意，他们根本就不认同新郎耶稣。啊，不承认他的身份和他地位。那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人邀请啊？被邀请参加啊王的 王的儿子的婚宴。马太福音22:4-6这里说，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复习啊，来复习。那些人不离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七个人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所以王再一次向一些人发出邀请，参加他儿子的婚宴。那从这里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出呢，神对他的子民啊是非常的怜悯，对他们非常疼爱啊，他再次发出邀请，请他们务必来参加婚宴。那为了让那些人能够愿意来参加，他这次还吩咐仆人把这个婚宴讲得更具体。怎么个具体？他说，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都已经宰了，一切都已经预备妥当，请你们务必来参加。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什么丰盛，非常令人羡慕的一个宴席，对不对？一切都准备妥当。我知道在那个年代准备一个这样的一个宴席要花很长的时间啊，这样一个要花很长时间去预备，说明什么？这个王花了大量的心血，大量的时间为他儿子预备这样的婚宴，所以他盼望有很多人愿意来一起来庆祝他儿子的婚宴。那些被邀请人只需要什么？只需要接受邀请，只需要来就可以了。但是呢，他们是啊，这些人是怎么回应的？马太福音22:5这里说，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不理是什么呢？根本不理会，对不对？对王的邀请一点兴趣都没有啊。那么这些人当中一定会包括之前已经接受邀请的人，也就是说，有的人呢已经多次被邀请，他们都不愿意来，什么原因呢？他们对王的啊为儿子预备的婚宴没有兴趣。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人到自己田里去了，另外一个人去做买卖去了。当然在被邀请人来看呢，他们有觉得会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有更有价值的事情需要去操心。这也告诉我们，很多的啊以色列人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后，他们心里悖逆啊，对耶稣有偏见，根本就不认识他，根本对他没兴趣，他们心里面被其他的事情所占据。我相信我们今天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啊，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记得有一次我向我自己的一个家人传福音，那刚传的时候他马上告诉我，他说最近我工作特别忙，实在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琢磨这个信仰的事情，等以后不忙了，以后有时间了我再听吧。他会不会有不忙的时候？他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还有机会能够听到？不一定。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我们看22章，这里马太福音22章被邀请人当中还有什么人，还有什么样的反应？这里讲什么？有一些人不但不接受邀请，反而什么？不仅不愿意参加王儿子的婚宴，什么还拿把什么把主人的仆人给打伤、给杀害、凌辱、羞辱他们。所以可以看出这些被邀请人他们狂傲啊，他们这样的悖逆到什么程度。所以主耶稣在告诉身边的人，也是在告诉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神一直在差派他的仆人在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向很多人发出邀请。那这个邀请过程是一个会持续一段时间啊，说神因为盼望有更多人愿意预备好来参加他儿子的婚宴。你说父神在啊耶稣基督里啊为耶稣基督准备的婚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预备的？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这第一次来的时候，神就开始已经预备啊为他儿子耶稣基督预备这个婚宴了，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很长时间，对不对？神在这段时间内，神一直差派人向啊差派他的仆人向人发出邀请。但是那些被邀请人呢，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他们不愿意啊，不仅不愿意接受，反而来羞辱神的仆人啊，将他们杀害。那想想看，父神都差派过什么样的仆人来向人发出邀请呢？所以主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知道前面讲过，施洗约翰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那他确实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希望能够人接受耶稣。那 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呢，神呢突然比较典型的例子，《使徒行传》第七章所说的史提凡，就是一个另外一个神差派的人。还有以后啊，耶稣基督的门徒们也都被差派到各地去宣讲天国的福音。所以后面经文也告诉我们，那父神的邀请呢会临到所有的人。所以神在历代历史呢差派他的仆人去啊，邀请人去参加啊，预备参加耶稣基督的婚宴，也就是派人向他们宣讲福音，劝人悔改。那但是呢，这些被邀请人是如何对待神的仆人呢？所以马太福音前面经文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啊，他们不承认，施洗约翰，对不对？刚才讲不承认那个施洗约翰的洗礼。那么他还有什么？在那个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一些以色列人呢，也把斯提凡给用石头打死。那主耶稣的门徒们多半都是为他为主殉道的，说迫害和杀害那就是主的仆人这人，他们最后会有什么结果？马太福音22章第7节这里说，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灭他们的城。这里讲王变得非常愤怒啊，派兵除灭那些凶手，并将他们住的城全部给毁灭。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父神啊，怎么叫什么迫害仆啊神仆人那些人呢？不是少数几个人，整个人很多人在什么在参与行凶作恶。我们知道刚才讲我们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但是他不是不发怒，他的忍耐是有时间的。当人继续应在景象背逆他的时候啊，他会彰显他的公义。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的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吗？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这里说的是他在讲的预言，他的预言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他，也迫害杀害神的仆人，他和他们住的地方将会被神毁灭。那主耶稣说了这个话以后，大概过了40年就应验了，也就是主后70年左右，神借着罗马政府的军队来惩治以色列人啊，罗马政府军队把啊来掳掠了耶路撒冷城啊，将圣殿彻底烧毁，很多的犹太人被杀害。那么这里经文啊告诉我们呢，以色列人曾经被神多次邀请预备参加耶稣基督婚宴啊，他们是多次很长时间被神邀请，但是呢有一些人是不在意，没把神的话当成一回事，有一些人是拒绝啊，故意与神为敌啊，还羞辱神的仆人。所以神的百姓呢拒绝了神啊为他儿子预备的宴席，这样的邀请就临到了其他人。我们看看是什么人啊接到了邀请。马太福音22章第8和第9节这里说，于是对仆人说，洗宴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啊，因为之前被邀请的人都拒绝了，所以王就决定把这个邀请开放给所有人啊。他再次吩咐仆人们，宴席已经齐备了，那么只是之前那些人呢不配。那这里不配是什么意思？不配是讲了什么？那些被邀请的人，他们对邀请的态度和反应，让他们成为不配的人。所以这样呢，他们很可能就失去了机会，可能什么再不会得到邀请，也就是再没有机会得到听到福音了。所以这里说啊，所以表明之前那些人呢拒绝带来的结果呢是王让仆人到十字路口去，到外面去啊，邀请所有人来参加，请他们啊，只要是遇见的人统统邀请。那这些人对啊，这仆人对那个王的回应怎么回应呢？第10节这里说，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照聚了来，宴席上就满了客。那听了王的吩咐以后呢，仆人们就出去到外面去，把能见到人全部给邀请来。那所大家所遇见的不论善恶都要发出啊邀请。那么这里的善恶呢，是讲的在外表行为上的善恶，是用人的标准来做衡量的善与恶。那这里的强调是这些人呢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背景。那仆人们把什么把能找到人全给请来了， 结果什么？宴席上就埋了客，对不对？那可以看出来，在路口那些人呢，都反应非常的强烈，他们对福音呢非常感兴趣，都愿意来预备来参加王的宴席啊，王为他儿子预备的宴席。那么这些在十字路口被邀请的人都是什么人呢？这些都是什么？基本都是外邦人。神的救恩从以色列人开始，因为他们的悖逆，那神的救恩临到了我们这些不配的外邦人。那来到宴席的人，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王为他儿子预备的宴席呢？马太福音22章第11节，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等到所有的宾客都到了以后，王出来观看每一个人，他看到什么？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那么从这句话来看呢，王是期望每一个人来的时候都要穿着礼服来的，是不是？那从这里经文我们也知道，那个宾客他也非常清楚，所有参加婚宴的人呢都应当穿着礼服来的。那个王对那个宾客的反应是什么？王问他，朋友，你到我这里来怎么没有穿礼服呢？所以这里王还称呼那个人呢是朋友，当然这是一种礼貌的称呼，本来那个人是可以成为真的朋友的，但是他没有，什么原因？他没有穿礼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有疑问，会替那个人打抱不平，但那个人明明在路口上临时被请来的，他没有穿礼服好像也很正常嘛，是不是？他哪有时间去准备啊？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这里说什么？王问那个人怎么问的？他说，你怎么没有穿？他怎么回答的？没什么话可说，对不对？没话可说，没有，他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说明什么？说明他来之前呢，他知道自己该穿礼服的，他是可以穿礼服来的，只是他没有任何的准备，而别人都是有备而来啊。所以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参加王宴席的以前呢，穿着礼服的人都是提前已经准备好的。换句话说，那些人平时是穿着礼服的，他们平时是穿着礼服的，所以等到了婚宴开始的时候，他们随时准备好了，是不是？他们平时穿着礼服的，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马太福音22章第13节，就是说，于是王对使唤人说：“捆去他的蛇要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夜里，在那里哀苦切齿了。”使唤人就是在婚宴上做交代的。从马太福音13章那让我们知道，这些人什么人？是天使啊！到时候天使会听父神的吩咐，把那些没有穿礼服的人呢，从宴席上把他们捆起来，丢到外面去啊，丢在黑暗里面去。那个人因为他没有做好准备，他没有穿上礼服而失去了机会，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神邀请所有的人参加他儿子的婚宴啊，他的福音是向每个人开放的，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些人会被从宴席上赶出去，那些人与耶稣基督的婚宴没有任何关系。从婚宴上被赶出的人是什么人呢？刚才讲他们是一群没有准备的人，他们是没有穿礼服的人。这些没有穿礼服的人是一群什么人呢？是一群没有认识神的人，是没有人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怎么知道的？马太福音22章第14节这里说，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么这里的被召呢，与前面第3节那里的被召的意思是一样的，是被邀请的意思。被邀请的意思就是他们都有机会听到了福音。父神为耶稣基督预备的婚宴是面向所有人的，但是呢，最后只有少数人被选上。被选上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得救的意思。表面上就说这表面什么？表面是被选的人最后 得救成了神家的人，成了神国的子民。那什么原因有一些人没得救，没有被选上呢？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来参加婚宴的时候就是没有穿上礼服，对不对？那么这里的礼服到底是什么礼服？他们平时穿着什么礼服？从圣经的教导来看呢，一个人要上来到神的面前，他必须是个什么人？必须是一个圣洁的人，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希伯来书12章那儿也告诉我们，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所以一个人必须要先跟神和好，他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一个人如何跟神和好，如何成为圣洁的？他必须是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啊，必须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在哥罗西书2章21和22节那里这样描述啊，保罗就这样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在我们认识神以前呢，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跟神是隔绝的，因为耶稣基督的肉身为我们死了，叫我们跟神和好，同时成了圣洁，没有瑕疵，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参加他为他儿子摆设的最后的宴席。所以圣洁的人呢，才可以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才可能参加神为耶稣基督预备的婚宴。所以一个人要想要什么，想要参加耶稣基督宴席，他必须是什么？是跟他有关系的人，对不对？必须要承认耶稣是为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是认耶稣基督为自己个人的救主的，这样的人才可以跟神和好，才可能是圣洁的。那所以这样看来，马太福音22章这里讲的礼服呢，是什么礼服？这些人平时穿什么礼服？是圣洁的礼服。这些人是穿的是与神和好的礼服所以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呢，他身上是没有圣洁的衣服，他平时没有穿圣洁的衣服，他没有穿上与神和好的衣服，所以他心里面是污秽的，他是一个没有认罪悔改的人最后呢，他最后什么？他到了父神为耶稣基督准备的宴席上的时候，他没办法，他不能够享受那个宴席，他要受到什么？受到神的审判，被丢到外面的黑暗里面去。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慈爱、一个怜悯的神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呢，他一直会派人传什么得救的福音，他不断的在邀请人预备参加耶稣基督的婚宴，但是有些人会错过机会的。那父神为耶稣基督举行的这个最后的婚宴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在启示录里面有很清楚的描述启示录19章5到9节这里这样描述，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呢，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准备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这里讲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就是神国降临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到时候外民要来到神的面前，聚集在那儿高声赞美神，纵而赞美的原因是什么？这里讲，因为耶稣基督那个全能者要作王了，纵而都要欢喜快乐，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那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婚娶的时候，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谁是耶稣基督的心腹？那从这里的经文可以看，是在神面前聚集的众人，是一群什么人呢？是被神称为仆人的人，是一群圣洁的圣徒。第八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来到神面前的人，他们身上都穿着什么？清洁，什么光明洁白的 细麻衣啊，这有个解释，细麻衣是什么？是讲到啊圣徒所行的义啊，那些人是蒙恩得以穿上圣洁的细麻衣。也要注意，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穿上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本事可以被神称义的，是神的恩典。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来参加王为他儿子预备婚宴的人，必须是已经是一个圣洁的人，是被神称义的人，其他的人没有资格。回到马太福音22章这里呢，被邀请参加婚宴的人呢，啊，那个当中有一个人没有穿什么，没有穿礼服，他刚才讲他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啊，他是一个没有认罪悔改的人，他最后所面临的是审判，会被啊放在地狱里面去，在那里经历永远的刑罚啊。那么今天的经文对你对我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帮助？我想很多人都接触过圣经，听说过耶稣和福音，他们自己也会觉得自己跟神国跟天国有关系了。那上一个礼拜我跟我的一个邻居啊又有机会谈到信仰的问题，那之前我给他讲过一些关于啊福音的事情，我就问他，我你最近有没有去教会，他说已经很多年没有去了。我告诉他，他还告诉我什么？他说我平时自己祷告啊，我平时在家里面也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心里面感觉很舒服，感到很坦然，我也能够哇，感觉好像耶稣与我同在。那我那个邻居都快80岁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否确定以后会去哪里？他听了以后，他说我天堂啊。那我说你是有啊多大的把握？你是100%的确定你可以去天堂吗？他听了以后就心里面就开始有点犹豫哈，不太确定啊，是不是会去？所以在那个啊，在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半开玩笑跟他讲，我说我希望你以后能够多想一想，以后到底要去哪里？说那个人他是以为自己已经跟那个什么跟天国有关系了，他觉得自己已经认识了耶稣，实际上不一定，他很可能就是那个最后没有穿礼服的人。那有很多人也去过不同的教会，相信自己跟天国也已经有了关系，以后会在啊跟神在一起，但是那很可能也是自己个人的意愿。因为什么？世人觉得有很多的路，有很多不同的路可以通到天国里去。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人知道有摩门教的人，对不对？有很多人属于摩门教的，也有人属于耶和华见证会的人，他们也相信他们会跟神的国有关系的。但是从圣经的教导来看，他们是没有关系的。假如他们一直处在那样的境况里面，最后他们是那些没有穿礼服的人。还有什么？是包括我们去基督教教会的聚会的人，也有些人呢，不一定跟谁有关系。有些人曾经去过教会，可能去过很长时间，但是呢，他们很可能是没有认识神的人。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那我们怎么知道呢？路加福音13章耶稣自己说的，路加福音13章24到27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宰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我去吧，离开我去吧。耶稣这儿说的进宰门的人是那些会进入天国的人，到时候有另外一些人在天国的门口叩门，请主让他们进去。主耶稣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们。他不是说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他是你们跟我没有关系。那些人怎么回应的？这里怎么说的？我们以前在你面前跟你一块吃过，对不对？吃过饭，喝过水，在一块混过的。那个你也在我们当中教导过呀，在我们当中教导过我们。主耶稣说什么？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这样的表达也是什么？也是说表明那些人跟他没有关系的。主耶稣称那些人是一群恶人。所以很显然呢，有一些人到教会参加过各样的聚会， 参加各样的活动，也听说过神的话语，听说过天国的福音，但是呢，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人。换句话说，他们从来就没有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过，也没有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没有认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生命的救主。所以这样的人呢，是没有穿礼服的人，不能够享受神为耶稣基督预备的婚宴。所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要把每一个穿着礼服的人呢都带走，带到他的国度里面。而那些没有穿礼服的人呢，会被分别出来丢在黑暗里面。那假如你还没有认识神，假如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那你就还是一个没有穿上礼服的人。神已经向你发出邀请，盼望什么？神盼望你能够有个适当的回应，提前把礼服穿上，到时候婚宴开始了，就可以一同来享受神为耶稣基督预备的婚宴。对我们一个信主人，我们这个礼服已经穿在身上了，但是神希望我们这些已经穿上礼服的人，平时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不对？什么样的态度来过每一天？他希望我们能够常常那个感恩的心，在世上的时候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能够常常让别人看到我们身上已经有礼服了，也盼望能够让我们能够愿意去帮那些还没有穿礼服的人，帮助他们能够早日预备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就是我们看到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福音的邀请你早就向我们发出了，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已经回应你邀请的人，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愿意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天父们，感谢你给我们预备这样的救恩，是因为你我们才可以穿上这个圣洁的礼服，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天父，求你这是让我们有个感恩的心，常常来纪念回顾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的美好的救恩，让我们就是已经圣洁的人，已经穿上圣洁衣服的人，能够常常来回应神。我们每天如何所言所行都在你的旨意当中，帮助我们。我们还有没有认识你的，就是也盼望能够对你的邀请能够有一个正面的回应，请你带领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